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18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西班牙当局调查互相关联的恐怖袭击，美国警告北韩美国将会随时自卫并且保护盟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即将重大调整对阿富汗的战略。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结束，据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在今次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思想将会写入中共党章，这个情况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现在看那个习近平思想的造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因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恩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说，虽然不能够确定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写入党章，但是如果习思想十九大被写入党章，他认为不会感到惊讶。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两宗恐怖分子开车冲击行人事件，警方正是追捕肇事者。第一宗袭击事件是星期四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一部双型车沿住巴塞罗那拉布兰大道横冲直撞，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开车的人落车逃走，目前依然在逃，警方逮捕了两个人，一个摩洛哥人，一个西班牙人，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两个人究竟和这宗袭击有何关联。加泰罗尼亚内政部长华金说，警方星期五在加泰罗尼亚北部城镇里波尔捉到了第三个人。几个小时之后，巴塞罗那以南的度假城市坎布里尔斯发生了第二宗非常类似的袭击事件，一部汽车冲向行人和一部警车，警察击毙了五名袭击者。警方说他们带着装有爆炸物的腰带，但是事后发现是假的。有六名平民和一名警察在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事件之中受伤。华金星期五说，坎布里尔斯的袭击和巴塞罗那的袭击如出一辙，他又说其中有联系，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官员说，面对北韩的威胁，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丝毫不会动摇，并且表示外交要以强大的军事后果作为后盾。马蒂斯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子五典以及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所谓的二加二会谈，面对北韩日益提升的威胁，马蒂斯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
Together we will deter and if necessary defeat any threatAny initiation of hostilities will be met.
马蒂斯说，美日将会共同阻止并且在必要情况之下挫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行动都会得到有效和势不可挡的回应。美日两国将会继续双边活动，加强和南韩的合作，展示美日联盟的力量。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将会首先继续外交努力，但是保持军事选项无疑是明智的。
Obviously, any diplomatic effortin any situation where you have this level of threat,
蒂勒森话好显然面对目前呢一种层次嘅威胁，佢嘅后果系大家唔愿意去谂嘅。任何外交努力都要由严重嘅军事后果嚟到支持，以防北韩作出错误嘅选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说，川普政府非常接近完成对阿富汗的长期政策的承诺，将解决阿富汗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要求增加国际部队，结束阿富汗部队和塔利班之间僵局的请求。 邓福德将军发表这一番评论的前一日，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一次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之中，一名美军士兵丧生，另外一些美军和阿富汗士兵受伤。阿富汗驻军的一位军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星期三一次针对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今年已经有10名士兵在阿富汗丧生，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之中阵亡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大卫营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邓福德将军在访问北京期间对记者说，他会通过电话参加星期五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很快会为结束16年的阿富汗战争作出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在阿富汗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冲突。在星期五同川普会面之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并没有透露这个战略的任何的蛛丝马迹。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们很快会作出决定，他预计就在最近，川普将会同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总统度假地同他的国家安全队会面。上个周末，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团结右翼的示威游行引发极端团体和反示威者的暴力冲突之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在网上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他们被服务商删除域名，登录不到自己的网站，有些人不能够发表博客，他们的电子支付系统被取消账号，就连他们的音乐也都没办法被世人听到。据报道，上个周末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个叫每日风暴的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新闻网站，被俄罗斯一间互联网域名提供商下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新华社发出一个中印对视种族色彩浓厚视频，引起了一片的批评。我们会报道白宫方面说班伦的言论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过首先就是详细报道有关川普战略顾问班伦怎样看美中经济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战略师史提芬·班农罕见地在一次采访当中坦诚地解释了他对美中经济关系的看法。他说美中两国必须会在一场他所说的经济战当中分出高下。班农又认为美国不会使用军事途径去解决北韩的核威胁，这个和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出现了分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班农星期二对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前景记者表示，美国正在同中国打一场争取霸权的经济仗。他说美国正在同中国打一场经济战，中国的文章都是这样说，他们对此毫不避讳，再过20-30年就会分出胜负，如果按目前的路走下去，那赢的肯定是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他们不过是陪着美国玩，这个是个小节。班农仲话喺佢睇嚟，喺与中国嘅经济战事关一切，美国必须一心扑喺呢一度。如果继续输落去，佢谂再过5年，最多系10年，美国就会到达一个转折点，之后再亦无法重振旗鼓。经济分析家艾伦·托纳尔森认为，班农嘅言论并唔系耸人听闻。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话：，好似中国咁样，唔单止有一个极权政府，而且一直喺全球挑战美国嘅安全利益嘅国家，最近几十年同美国相比，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好似中国咁样嘅国家，喺经济同技术方面将迎头赶上，这个令人十分担忧。毕竟经济实力同科技实力将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 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同中国在全球范围同双边的经贸关系中都存在激烈竞争，但是不到战争的状态。孙允话：战争是灵活，战争是你死或者我亡。如果将目前的竞争提升到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他觉得有点夸张。孙允话：如果你都将它定义为战争，那跟着下来就要刺刀见红，将所有能够用的工具、能够使用的经济武器，甚至其他方面的武器都用在上面。中美之间是不是需要这样一种对抗性关系，还是有待观察。在采访中，班农表示要通过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对付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问题，跟着下来还要对中国钢材和铝材倾销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调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据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班农说要全盘战胜中国已经做出了结论，中国正在打一场经济战争，正在将美国打垮。班农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他在川普内阁中面临很多对华温和派的阻力，需要将他们边缘化。他甚至说301调查这个工具令他们很震惊，他说这个是一场他在这里每天都要打的战争，他们仍然战斗。财政部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和高盛集团都在这里游说，他说总统的既定立场就是要这样做，现在的官僚机构都疯狂了。经济分析家托纳尔森认为，班农虽然言辞强硬，但是并没有与川普目前的政策方向有太大出入。托纳尔森曾经担任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并为川普的竞选阵营担任过经济问题顾问。托尔纳森说，虽然这些行动对钢铁业和铝业可能十分重要，对那些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美国行业也可能很重要，但是美中贸易关系中还有众多极为重要的问题，班农没有提到。在他看来，他的讲法与总统已经在做的事没有太大的不同。班农在采访中表示，对北韩动武是不可能，他说是没有军事解决的办法。班农在采访中说，必须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向他证明有办法不令首尔的1000万人在对北韩动武后的第一个30分钟内被北韩的常规武器毁灭。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们被北韩制住。班农的这个言论与美国政府与军方官员的立场相矛盾。川普上星期曾经警告平壤，北韩研发洲际导弹与核武器威胁美国将招致烈火怒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德星期四在北京访问时表示，川普总统要求军方领导人制定可靠和可行的军事方案。邓福德说，这个正是他们要做的。邓福德表示，只有在外交和经济压力不能够阻止平壤核扩张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选项。他强调，目前是使朝鲜半岛和平并实现无核化。在采访中，班农仲认为没有必要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手软，因为中国在约束北韩问题上不会帮太多的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川普总统有关维吉尼亚州暴力事件的一些表态继续引发强烈反弹之际，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同一间自由派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班农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讲到他和白宫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内的对手之间的内斗，他又表示美国正在同中国打一场经济战，而北韩问题上并没有军事选项。针对班农的这个采访所引发的关注，白宫发言人说班农的有关表态纯属他个人睇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报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星期二与美国自由派杂志《美国展望》的编辑罗伯特·库特纳的电话交谈内容被公布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库特纳在16号发表在他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星期二下午，班农打电话给他，要跟他讨论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问题。此前库特纳写了一篇在美国和北韩对视中中国是赢家的文章。班农说，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和库特纳所见略同。谈到中国，班农说他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这个体现在他们所有的文字资料里面。他们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毫不避讳， 他们之中的一个在今后25年或者是30年的时间里面会成为霸主。如果按目前的路走下去，他们将会是赢家。在北韩问题上，他们只是陪着美国玩。班龙说，在他看来，与中国的经济战事关一切，美国必须一心摆在这个的上面。如果他们继续输下去，班龙说他想再过5年最多10年，美国就会达到一个转点，之后就再也都没办法重振旗鼓。班龙还表示，北韩问题根本没什么军事解决方案。他说，除非有人能够向他展示首尔的1000万人不会在头30分钟之内死于常规武器的攻击，否则就是在这里胡说八道，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班龙的这个立场与川普此前做出的美国锁定了目标而且弹药上了膛的声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库特纳感到更为诧异的是，班龙在电话中毫不掩饰地谈到他如何与他的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以及白宫内部的争斗者之间的内斗。他们很震惊，而且还详细地描述他将如何扳倒他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对手，或者是减少他们的影响力。班龙说，他正在换了国防部负责东亚的人，他正在将鹰派人士搞入来，他在这里将董云常搞出国务院。董云常是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班龙还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他每日在这里进行的斗争，他们仍然在这里斗争。有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霍恩和高盛的游说势力。他说，他们必须这样做，总统默认的立场是这样做，但整个政府机构都要封了。班龙解释说，他的策略是在对付政府内部的贸易假派人士的同时，在外部建立一个包括左右两派的贸易鹰派人士的联盟。这个就是他主动打电话给自由派人士库特纳的原因。在被问到他的经济民族与白人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时，班龙对极右派的看法亦都使很多人感到震惊。他将极右派称之为无关紧要的边缘分子，说这些家伙是一帮小丑。他还表示，他希望民主党人每日都在谈论种族主义，如果左派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种族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而他们谈论经济民族主义，他们就能够战胜民主党人。使库特纳以及其他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大家都在谈他在白宫的位置不保的时候，他却在大谈他如何在白宫里面内斗，怎样在外部培植盟友来推动他的中国策略。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电话交谈内容的曝光只会加速他的离职。没几年之前，川普任命的白宫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就是因为他在与纽约客一位记者的电话交谈中用粗口闹他的同行，包括班龙，结果在川普新任命的幕僚长海利的建议下被解职。川普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班龙的去留问题时说，他们要等等看，但是他亦都表示班龙是一个好人，是他的朋友，媒体对他很不公平。鉴于川普的不可预测性，班龙的去留可能是川普以及班龙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班龙自己曾经表示，他预计自己在白宫任职的时间不会超过8个月，因此他会充分利用他在白宫的每一日来推动他想做的事情，即兑现川普总统的竞选诺言。在库特纳的文章发表后，班龙身边的人最初的回应是，班龙不知道他的这个电话交谈是要被公开的，但是这些人现在的讲法是，班龙同意接受这个采访是在川普总统因为维州暴力事件的反应而遭到批评的时候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一个计策。班龙本人对英国每日电讯报亦都表示，他的这个采访将火从川普身上引开，成功地改变了媒体对于川普的注意力。白宫一位女发言人星期四下午做出反应，说班龙的有关讲法自成一体，并建议想了解更多情况的人与班龙直接联系。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出了一段关于洞朗，亦即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对视的英文视频，以批评和嘲讽的口吻指责印度犯下了他们说的7宗罪。 制作呢段恶搞视频嘅初衷，显然希望帮助北京喺中印几十年嚟最严重嘅对峙当中，博取国际舆论嘅同情同支持。不过视频当中嘅演员将印度人塑造成系包住头巾、留住胡须、讲浓厚口音英语嘅黑板形象，咁就被印度同西方各大媒体批评中国官媒嘅呢一段视频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社交媒体上咧亦恶评如潮。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视频中嘅女主持人称，印度喺持续两个月嘅动乱对峙中犯下七宗罪，将印度军人进入有争议边境地区比做系邻居不请自来，将中国喺动乱中国与印度不丹三方交界地区修公路比做系喺自己嘅花园里边开一条小路。主持人话，印度一方面主张谈判，另一方面又喺中国领土上赖住唔走，系厚面皮。主持人仲话，一个强盗闯入你嘅家唔走，你应该打911或者反击。呢段视频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推出后，遭到印度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抨击。今日印度报说，中国媒体在都克兰对峙上用种族主义视频嘲讽印度，视频制作水平业余，甚至在字幕中将简单的英文单词因为拼错。印度时报说，新华社的这段三分钟视频里面满是狡辩和歪曲的事实，全然不顾客观公正而甘做共产党的喉舌。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的七宗罪视频令印度人感到好笑多于气愤。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印度人认为新华社种族主义色彩视频诋毁印度锡克族人的形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说，视频包含对印度人带有种族色彩的描绘，侮辱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府。在新华社英文版的推特页面上，这段视频有1500条评论，大多数是负面评论。有不少网民表示，中国官方的旗舰媒体在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对另外一个国家少数民族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视频，颇具讽刺意义。虽然这段视频全程英文对白并配有英文字幕，而且发布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完全面向国际观众，但是显然它的制作背后明显带有更深层次的中国对印度的歧视。视频特意选择前头巾的印度锡克族人而不是一般印度人，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中国人对印度的黑板印象和歧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时时会私下将印度人称为阿三或者红头阿三，在中国类似于美国的网站知乎上，大多数网民的看法是，阿三这个叫法起源于清末民间对租借地内应属印度锡克族巡捕的称呼，属于一种藐视。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南亚事务研究员萨达纳德杜海姆认为，新华社的这段视频就好像中国在动乱地区与印度的对峙一样，凸显中国完全无意将印度当作一个国家平等对待。杜海姆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中国这种傲慢态度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相较于印度超强的经济实力。目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6,900，是印度人的三倍多。他说，在西方人眼中，印度社会的多元化、独立的司法和相对自由的媒体是印度的优势，但是中国人看来，这些反而成为民主制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例证。杜海姆还引述一名财新记者的话表示，中国人对印度知之甚少，而所了解的亦不见得都是正面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边防部队在8月15号印度独立日当日进入了中印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印度方面控制的领土范围，双方军人互相向对方投掷石块，各有人员受伤。冲突持续大约30分钟之后，双方退回到各自在较早前的位置。印度媒体就说，印军成功挫败了中国的一次入侵。中国外交部就表示，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强调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实际控制线中国方面的一侧巡逻。印度认为，中印两国在拉达克的小规模冲突或者同动乱，也就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地区的对峙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斯坦时报8月16号报道，两组中国边防军人共约15人进入班公错湖北岸印方实际控制区域，印度边防军人发现后按惯例向中国军人打出横幅。 警告中国军人已经越界，要求中国军人退出，但遭到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来扭打在一起。报道说，中国军人首先向印度军人投掷石块，印方有6个人受轻伤。今日印度报的报道说，中国边防军人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迷路而滞留在印方实际控制线内，但与印军相遇后，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并最终导致双方互掟石块。拉达克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境内，与印度宣称拥有主权但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阿克塞钦接壤。8月15日，双方冲突发生的具体位置位于班公错湖北岸，这个湖西起拉达克，东至西藏境内，中国控制了班公错的1/3，印度控制1/3。印度时报的报道则说，中国边防军人分别与上午6点和9点两次试图进入印方控制地区，但均被高度戒备的印方军人成功阻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6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了解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他说，中国边防部队一贯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一直在控制线中方一侧巡逻执勤。印度认为，中印8月15日在拉达克有争执地区的小规模肢体冲突，可能与两国军人在洞朗即都克兰的对视有关。这一场被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两国最严重的对视，已经进入第9个星期，仍然未有缓和的迹象。有报道说，中印边防人员曾经在8月8日利用双方定期举行的磋商会谈机制国旗会谈，就解决洞朗对峙举行过一次旅长级别的会谈，但谈判以失败告终，双方立场坚定，中方要求印方首先从洞朗撤军，而印方则要求中方首先移除修路设备。今日印度报援引印度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印度情报部门对拉达克的事件初步评估后认为，这个是在不使用致命武器的前提下，中国蓄意挑起事端，使中印边境紧张气氛升级。印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事件或者与两国在洞朗的持续对峙有关联。报告认为，中印军人在班公错有争议地带相遇时有发生，依惯例往往能够和平收场，但8月15日的事件中，中方人员向印方投掷石块不寻常，前所未有，而且导致双方人员受到轻度伤害。上个周末，有多家印度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军人在拉达克的无人区动工修建一座桥，此举令印方高度紧张，担心洞朗一幕在中印有争议的西段边界重演，但北京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而印度政府后来亦都对此予以否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艺术源于生活，并且高过生活。这句说话是台湾新生代艺术家林宜宽一贯秉承的创作理念。致力于探索物种多样化和生态保护的林宜宽，最近就在纽约市的曼克顿456画廊举办了名叫做《生物观察小室》的个人艺术展。林宜宽次图借在日常生活当中收集的普通物品，向参观者展示动物与植物的共性和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台湾新生代艺术家林宜宽热衷于在创作中凸显物种的多元与交互，万物本质并无差异，皆以物质肉身作为生命与死亡接触的无尽通道，是他在很多作品中反复表达的主题。生物观察小室是林宜宽2016年在纽约布鲁克林 ISCP 国际艺术村担任驻村艺术家期间完成的创作企划，亦是这位长期以绘画为主要创作形式的艺术家进行的一次全新尝试。林宜宽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共生树这一幅作品中，他主要使用了在纽约公园里面采集的橡树果实、枯枝和蛋壳等家中厨余。
种子它本身就是一个植物的生命起源，那其实这个蛋壳它本身里面也是
林怡宽话，种子代表植物生命的起源，而蛋壳亦是一种生命的起源。他就想，如果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则代表一种动物与植物生命起源的连接。而在《雨汁海》这幅作品中，林怡宽刻意将海中的浪花绘成象征雨汁的浅黄色，并在海水中以骨盆和脊椎造型展现生命的张力。生命观察小室的多数展品皆由羽毛、种子、线头、厨余等日常物品组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纽约时报建议提名被判监的香港三名前学生领袖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德国和英国谴责美国的右翼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酷刑设计者和原告庭外和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主导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三位前学生领袖8月17号被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改判6至8个月监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当日发表署名评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议，在诺奖下个月接受提名的时候，将香港首批良心犯商学三子考虑为人选。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魏斯发表的题为授予香港民主人士诺贝尔奖的署名评论表示，14岁就涉足香港政治运动，被视为香港民主运动标志人物的黄之锋，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以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作为勇敢三子，帮助领导了被视为抵抗北京干预、捍卫香港自由的雨伞运动。评论表示，好似萨哈罗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基以及很多异议先驱一样，他们被控非法集会、被定罪并且接受了惩处，但是港府律政司断定对他们的惩罚太轻。评论又表示，这三个人遭被改判囚禁，使到他们未来五年不能参选公职，而监禁他们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令一国两制越来越沦为空洞的口号。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个星期六发生白人至上示威活动，造成致命暴力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抗议民众星期三聚集在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星期六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之中，被一部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很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住纳粹旗帜感到不解。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严禁纳粹旗帜。柏林的反纳粹抗议民众说，他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抗击纳粹分子，他觉得美国总统川普并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一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反对新纳粹分子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抗议者表示，不能够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的活动。两名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反恐战争审讯项目的心理学家，在一场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三名前被拘留者提出的诉讼之中达成和解。和解的内容并没有公开，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个和解是历史性的胜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拉丁说，这个结果显示对人施以酷刑是要负责任的，以及幸存者可以而且也会对这些应该为酷刑负责的人追究责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诉讼，状告心理学家米歇尔和詹森、911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委托米歇尔和詹森设计审讯项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这个审讯项目是实验性酷刑项目，诉讼指称米歇尔和詹森设计并且亲自管理了这个项目。 联合国星期五表示，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发生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还有600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在厚厚的泥土和被摧毁的房屋残壁之中寻找更多的尸体，他们的行动因天雨受到困扰。天气预报说，今后几日会有更多的降雨。在星期四，塞拉利昂政府开始掩埋找到的尸体。塞拉利昂总统欧科罗马在丧礼上面对死者表示哀悼，对死者家属表达慰问。塞拉利昂政府发出警告说，山体出现一个大的裂缝，有新的塌方危险，居民要从那里疏散。塞拉利昂请求国际援助，并且表示已经竭尽全力应对致命性疾病的爆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军最高将领和习近平讨论过北韩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探讨究竟中共的十九大将会是怎样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日关系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日本在星期四承诺继续向北韩施加压力，并且表示将会形成两国之间更加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地去应付来自北韩的核威胁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仲重新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日本对尖角列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并且呼吁反对南中国海任何星座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的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促使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北韩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双方重申了美日联盟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北韩上个月试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评估可能最早能够在明年发射装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早2年。上个星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弹道导弹。北韩表示，导弹飞行路径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将一致同意继续向北韩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其取得全面可证实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替勒森承认北韩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马蒂斯则表示，北韩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马蒂斯说，美日两国一起将会威慑住任何的威胁，如有必要，他们亦都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美日两国将继续展开双边行动，并加强与南韩的合作，以此来展现他们联盟的实力。他们敦促北韩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而不是走挑衅和威胁之路。这样的道路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亦都不符合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 美日两国仲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关切，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的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新反对各星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泰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南韩、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南韩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必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结束。据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在今次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将会毫无悬念地写入党章。这个究竟的情况代表着什么呢？中共十九大做些什么其他应该要关注的事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中共退休高层、现任高层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预计本星期结束。由于此次北戴河聚会在十九大前，时间点非常特殊，因此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又为引人注目。北戴河会议一般讨论中共党内的重大问题。美国《克芬顿邮报》报道说，习近平的权力在本次北戴河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可以说今年的会议是习近平的会议，由他召开，亦是为他召开。报道引述在北京的西方消息人士说，有关习近平思想将在十九大被写进党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得到确定。而且这个消息人士说，与会人士中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决定，而这个对北戴河会议来讲非同寻常。报道评论说，这样一来，习近平将超越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直接比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因为习近平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个以姓名命名他思想理念的中共领导人。根据香港明报三月份的一篇文章，习近平思想包含四个全面，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以及五位一体。 即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美国华裔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不能够确定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是否得到所有与会人士的赞同，但是如果习思想十九大被写进党章不会令人惊讶，而这个是习近平权力得到巩固的重要标志。他说，
现在看那个习近平思想的造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因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发展。因为以前人家
裴敏恩说，习近平思想的造势，因为以前在任的总书记未能够做到的事他做到，这个就证明他现在的政治地位没人可以挑战他。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邓小平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在离任后被纳入宪法。如果遵守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即是67岁可以担任常委，68岁则必须出局的不成文规定，习近平的左膀右臂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无法留任，因为王岐山已经69岁。另外，由于流亡海外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未经证实，但是引起耸动的爆料将矛头直指王岐山，他的去留更加是增加变数。但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恩认为，正是因为郭文贵的所谓爆料，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增加。他说，正是因为郭文贵，如果因为郭文贵爆料王岐山就下去，那就证明郭文贵是对的，有道理。共产党这样做留住王岐山，就证明在外面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没事的。裴敏恩仲提到，王岐山可能留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岐山是过去5年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如果王岐山出局，会令人觉得习近平过去5年的反腐是失败错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外交政策专家瑞恩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十九大时政治局常委有多少人亦值得注意。他说，政治局常委曾经是9个人，十八大时变成7个人，现在亦有可能变成5个人。如果是5个人的话，就证明习近平的权力会得到更大的巩固。但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恩认为，十九大时常委还应该保持7人左右。他说，
估计不太会动，因为就是说，你要讲就不就是人的那个。不管你怎么强势，这政治资本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就是。
裴敏恩说，他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为无论怎样强势，你的政治资本是有限，不可能在不是重要事情上花很大的政治资本。对习近平来说，避免明显的接班人出现，也就是说指定隔代接班人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裴敏恩解释说，不指定接班人，习近平就不会处于跛脚鸭的地位，就可以执行他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二，亦是因为现在是基本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出现。好长的一段时间，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和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这两个政治局委员都被认为是第六代的中共接班人，但是随着孙政才6月间的落马，这个接班人的讲法消失，胡春华的政治未来亦变得不确定起来。根据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的传统指定隔代接班人的惯例，这个时候下一代接班人就已经明确，十五大指定的接班人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十七大指定的接班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到现在亦没有指定接班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较早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在十九大前夕还未有听说哪个会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这个只能表示习近平可能在20大，即是2022年后自己继续掌权。他说，到现在为止都未听到第六代领导人是哪个，没听到是因为没公开，没公开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人选达成共识，亦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想指定第六代领导人。他说，一旦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按照习近平的意愿完成，二十大时习近平是否留任应该就完全由他自己讲了算。有迹象显示，习近平显然已经是为十九大谋求布局，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将来自浙江、福建、上海和清华大学 的教部人称志刚新军的已经被陆续安排到经济、宣传、人事、安全等部门的重要位置上，孙政才主政重庆的陈敏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今年5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和接替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仪。不过哈斯最近发表文章称，即使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即使是十九大后政治局中大部分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亦不会超越中共集体领导的制约。他认为一旦习近平这样做，就会引起内部的激烈斗争。他还提到，即使是习近平大权独揽，他亦无法以毛泽东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他说现在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很不同，管理和治理中国与以前相比更加复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以前亦不相同，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出现更多的利益集团，他们对国家的治理有不同的声音，共产党内部的结构亦不同，所有种种都会令回归毛泽东时代更加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最高将领说，美国和南韩将会在下星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和北韩不断施压，要求停止这个年度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特8月17号星期四在北京说，美国没有计划削减与南韩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招致北京和平壤的愤怒。邓福特将军说，直至北韩表现出改弦更张的意愿，就是停止发展可以威胁到日本、威胁到南韩、威胁到美国和可以坦率地说威胁到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否则，邓福德说他不会建议，亦都从未有建议过他们会减少军事演习。被称为自由自卫的美韩年度军事演习从8月16号星期三开始，军界人士所称的远启动演习的大部分将于下个星期一开始。邓福德承认，以军事手段解决北韩核威胁的方案将是十分可怕，但是他表示任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展可以威胁到美国的核弹头弹道导弹完全不可想象。这位美国最高将领说，川普总统要求军方领导人制定可靠和可行的军事方案，这个正是他们在这里做的。但邓福德表示，只有在外交和经济压力不能够阻止平壤核扩张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选项。他强调，目标是让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无核化。邓福德说，他想大家都同意，现在在外交和经济上施压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每个人都认为，现在必须大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为进行更广泛的政治讨论奠定基础。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对北韩起到足够的约束作用。中国本星期开始执行联合国新制裁，禁止从海鲜到煤炭的北韩进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卜瑞哲表示，中国决定制裁北韩的原因不单止是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愿望。桑顿说，中国至少愿意同意这些制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要开始制裁中国的实体，他们不想发生那种情况。他还说，美国及其国际盟友将密切关注中国对这些制裁的承诺，并在看到任何作假行为时将提醒中国。过去中国一直不愿意停止向北韩提供资源以压制其核武的野心，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中国似乎已经采取措施来规范其行为不当的邻居。上个星期，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致投票同意对平壤实施严格的新制裁，作为对北韩在7月份发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回应。 新制裁可能会使平壤每年损失1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很多在美国南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人来讲，星期二是一个令人沉痛地反思和哀悼的日子。在上个周末造成三个人死亡的暴力事件过后，很多人就反思着美国目前公共论述的本质，或者应该更加重要的是深究美国的过去。据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的报道，夏洛茨维尔市一条街道上摆放着临时的追思物品，纪念因为白人至上集会活动而在那条街上受伤的19名人士和一名罹难的妇女。鲜花和标语牌向32岁的罹难者希瑟海耶致敬。海耶生前是一名法律助理，在星期六的示威当中被一部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倒身亡。其中一个纪念标语就放在引发这一场示威游行的雕塑那边。这个雕塑纪念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将军罗伯特里。罗伯特里将军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时期率领南方的邦联军队，当时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坚持蓄奴的权利而燃点战火。来到夏洛茨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拆除雕像的计划，虽然有部分人认为这些雕像有它的功用，但是有部分美国人就主张这些纪念碑歌颂着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一名男士就对记者说
We have to take all of these things down, flags, statues, any type of memorial that really uplifts segregation or
这名男士说我们必须要将这些物品全部移除，其次雕像任何宣扬种族隔离或者反对势力的纪念碑必须要扬弃他们，而且必须要令到大家站在同一阵线，显示美国人团结一致。而另一名男士就对记者说
This is tragic. It should never have come.
他认为这场是一场悲剧，根本不应该变成这样，不应该有任何人因此丧生。
They shouldn't be destroyed. They should be milestones, markers that show where we have been.
一名反对迁拆雕像的人说这些雕塑不应该被摧毁，他们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应该是展现美国过往的印记，令到我们可以深思以及反省我们的过往，这样才不会忽视人性。一名十几年前从土耳其来到夏洛茨维尔市并且在当地开餐厅的人说，不宽容不会吓到他。
Because I really feel unsafe right now as,as a person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y.
这名餐厅东主说有人这样讲过，身为一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安全，但是我不想去相信这些情况。他说我真的相信住在这座城镇的人都是好人，而且他们不会被这些对种族不宽容的人可以得逞。有些团体开始就在网上请愿，希望将夏洛茨维尔市里面的罗伯特里的雕像换成希瑟海耶的纪念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中文网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